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六节，我们一直要把查到第十章，所以今天经文是蛮多的。我是想把它给分开，但是是也分不开。当我们讲到第七章的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命令摩西去和法老说，要他的百姓到旷野去敬拜他的时候呢，那么法老说，哎，耶和华神是谁？我不认识他。于是呢，并且要摩西呢，给以色列人呢更重的活，说你们就是懒惰，想逃避，不想好好工作，所以更重的活。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把这个怒气呢，因为他们这个活更重了嘛，他们就把怒气撒在这个摩西的身上了。那么摩西又回到神的面前说，你看你一点都没拯救，我跟法老一说，这不管用，法老说不认识你。那么耶和华神说，好了，那么下边你就将要看到我是如何刑罚埃及人的，刑罚法老的。你将看到耶和华是怎样拯救，你将看到，你将认识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好了，那么就到了第七章的第六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4岁，亚伦83岁。所以呢，我们讲说摩西80岁，亚伦83岁。所以我们说摩西在埃及做王子做了40年，然后在旷野放羊放了40年，到80岁的时候，他开始神兴起他，要他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下面摩西和亚伦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做的，不是他们自己私自行动，觉得说哎呀，耶和华神跟我一伙了，所以我就可以狐假虎威了，没有哈。然后第八节，耶和华神开始和摩西亚伦说话。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这个神迹呢，是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在摩西的面前行过的。那么同时呢，这里边也反映出来法老或者说埃及人对神的认识，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认为什么呢？这个如果是一位神的话，或者一位偶像的话，他一定会做点什么奇怪的事儿。所以这是当时埃及人对神的一个认识，你要是神，你肯定能做点什么奇怪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对偶像的认识。然后呢，第十节，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在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所以呢，那个地方有一些做法术的人，这法老呢也把他请来。所以你知道在埃及有很多的神呢，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因此呢，这些法老呢，他不单认为说如果是一个神的话，那么你这个神呢必须得会做点奇怪的事情，那并且你这个神做的事情，那别的神，我埃及本地人这些神呢也可以做的话，那你这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那这个术士呢的确也行了这样的神迹，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当亚伦的杖变成蛇的时候，还有那个术士拿来的杖也变成蛇的时候呢，亚伦的蛇，这个杖变的蛇呢，把那些术士的蛇全给吃了。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因为他觉得自己心里有底嘛，说你们的神也不过如此啊，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因为这一点呢，耶和华神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十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所以这里说，那么第二天你们再往河边去，法老也会去那里边。这里边强调你手里要拿那根，还拿着那根杖，那根杖呢就是变蛇的那根杖，是同一个杖，表明同一位神，同一个出于同一个权柄。十六节说，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所以这时候呢，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提到了两件事情，就是摩西和亚伦来说，我来是有人派我来的。第二个，派我来的人是谁呢？ 是希伯来人的神，所以这时候特别强调是我们的神，希伯来人的神。然后呢，下面就跟法老说，我的神要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然后就表达这个意见，说这是我的百姓，他们要到旷野侍奉我，你为什么不听呢？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命令我要我手中这个杖击打河水，河水变成血，你就知道我是神。记住哈，希伯来人的神和耶和华是表达了两个概念，表达了两个概念。耶和华表明是神，就是一个万有的独一的创造者的神，而希伯来人的神呢，就把它局限在这位神就是我的神，就是这位至大的神和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呢，这里要告诉这个埃及人说的是什么呢？你就必知道我是神，就是你必知道希伯来人的神是万有的神，不但是希伯来人神，也是埃及人的神，是所有神的神，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面强调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说，我行个神迹，我要借着摩西行个神迹，你就知道我是神。说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埃及遍地无论是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举起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着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于是呢，摩西和亚伦就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行了这样的神迹，使河里边不但河里边的家里边水缸里的水盆里边的水都变成血了，那么鱼也腥臭了。我们看法老怎么回应的，22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了。法老转身进宫，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也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那么他这个行法术的也做了这个事儿了，所以这个法老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你的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了，24节，埃及人都在河边河的两边挖地，就是尼罗河呀，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因为这河里的水变成血了嘛。然后耶和华击打河水后满了七天，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情，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们的宫殿和你们的卧房，上你们的床榻，进你们陈仆的房间，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揣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的百姓并你众陈仆的身上。所以第一个神迹行完了七天之后，对法老没有任何回应。那么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摩西耶和华神又命令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那里告诉他去，说你如果不容他去的话，上一次说请容我去，容我的百姓去，这回又说如果你不容他去的话，那么我就要青蛙上你的事情了，要糟蹋你们的。所以呢，这个青蛙上来之后呢，会进到你的卧房啊，进到你的四境啊，进你的揣面盆和你的身上都有的。然后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上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了，遮满了埃及地。所以摩西和亚伦又照着耶和华神的命令行了这样的神迹，然后呢，河里边的青蛙什么池塘里边噼里啪啦全都跳上来了。那我们看法老怎么回应的，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所以这个邪术哎也做了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法老 招了摩西和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什么意思呢？树是不能把它弄走，就是能弄上来弄不回去。那你说青蛙你把它弄上来了，它不回去，这个事儿就麻烦嘛。所以说哎，求你把它弄回去吧。然后说那我就让你们去了。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法老说，明天。这个摩西就说行啊，你想怎么办吧，你说什么时候走吧，我给你祈求他就走。法老说，明天吧。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办，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这句话讲的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现在你已经认识到一点点我的神了哈，你现在知道了我的神跟你的神不一样哦。好了，然后呢，第十一节，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哎，他们都会回到河里边。然后呢，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于是摩西呢就为他祷告，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中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都腥臭。所以呢，这些青蛙呢就都死了，死了之后呢，他把它就给它聚拢成堆。第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个事儿过去了的话，法老说还是不能去，心又硬了起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地变作狮子或作蛤蚤，就是狮子这个东西，狮子是趴在人身上喝人血的那种东西，很讨厌的一种。十七节，它很小，你就抓不住它。然后十七节，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的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所以这个是挺可怕一件事的。第八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那么这时候法术这个行法术的呢不行了，狮子这事他整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比不过了，好像打擂台似的，这回整不出来了。然后呢，你看那些行法术的人就开始讲一句话，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因为他们整不出来了嘛，他说这个我们的法力到此为止，再往前走那就是神的力量了，说这以色列这个神肯定是神，他是神做的。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时候呢，这个法老借着这些行邪术的对这位神虽然有了这么点认识，但是还不肯失败的，不肯承认的，但是这些行法术的已经认识到了这位以色列的神是比他们能力要大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所认识的话呢，只是说他的能力比我大一点，仅此而已。然后第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啊，又来到水边了，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间，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这个就更讨厌了，你知道吗？这个狮子呢只是怕人身上吸血长几个包痒一痒而已，这个苍蝇它会，你知道会使东西败坏的，你知道吧，它到处生那个东西啊，就是很，就它会传染一些腐败的东西的，这个就更可怕了。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就说了，他说我要把这个苍蝇，你要不让去的话，我要苍蝇遍满你的地，而且让你看见一件事情，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没有苍蝇，让你明白他说我是天下的神，不单是以色列神，也是天下的神。第二十三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什么意思呢？明天你必看到这事儿发生。他要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接下来呢，二十四节， 耶和华就这样行了，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着成群的苍蝇败坏了。你看这个东西，苍蝇落到什么是上面，它就会污染那个东西的，所以都坏了。25，你知道那时候没有冰箱的啊。25节，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吧，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所以这个法老受不了了，就叫摩西来说，说你们去吧，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就是别走远哈，就在附近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你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吗？所以摩西说不行，在附近不能献。为什么呢？还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埃及人他们认为他们厌恶放牧的，就是以色列人。你知道即便是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有一些民族呢，他们也特别厌恶犹太人。他说我们，如果你们本来就讨厌我们，我们要在我们在你们当中再献祭给我们的神，他们不得打死我吗？不行，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说我们要走远一点，按照我们的神的吩咐祭祀。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所以我们看这个法老呢，开始有一点软化了啊，表现的呢是很谦和了，并且说为我祈祷，因为这灾太多了，一个灾接一个灾。第29节，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所以这事咱讲定了，你不能够再像上次一样，苍蝇一走你又反悔，这回不能诡诈了啊。好了，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所以摩西呢真的去求耶和华神了，那么耶和华神呢也将这权柄给了摩西，他一祷告苍蝇离开了。第32节说，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所以前面已经讲了，说你不应再行诡诈了哈，但这个法老呢还是又行了诡诈，又是不行，所以法老呢就开始骗以色列人了。到第9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继续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马，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必有重重的瘟疫。所以耶和华神这次说，你又开始耍奸诈了，这一次呢你必须放我的百姓去，如果不放我的百姓去呢，我就在你的马驴骆驼牲畜牛群上面要有瘟疫了。你知道对于这样农业国家呢，牛啊驴啊马呀、羊群牛群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没有了，相当于今天的人没有拖拉机了一样，农民没有拖拉机了，你这个就不能办，不能种地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地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人一样都不死，所以现在开始分开了啊。一涉及到这方面，那尼罗河也没流过哥山地，所以呢他也不说啊，流过那地方人也没有水，以色列那有水啊。而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这些活物呢就是只放在什么呢，放在这些埃及人的身上，以色列人的呢就没事。他说我要把我的百姓和埃及人分开。第5节，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和耶和华在此地行的事儿，说明天这个事儿要发生，头一天先告诉你。第2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只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这就是不同，法老打发人去看，法老就去看，说你们看看他们那家怎么样啊，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死，法老的心却固执不容百姓去，所以这个灾呢可能他就不足以让他疼啊，死就死了吧，还是不行。第8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磅炉灰，炉灰了，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尘要在埃及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前面讲到的说牲畜不都死了吗，这里面讲到的就是所有的活的东西都会生疮的。 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就在人的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所以这些灰掉在哪上面哪上就是长疮。第十一节说，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着疮，所以这时候就开始直接攻击人了。而且那些行法术呢，自己也保不了自己了，他们也生疮了。那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所以这时候法老的心呢还是刚硬，还是不听，不让他们去。第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们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看这时候开始叠加了，耶和华就是神，这个神是什么？是全地的神，是万有的神，然后说希伯来人的神，这个神两个是一个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他现在宣告他什么？他的独一性了，你那些术士做那些东西不行，埃及那些你那些所有的那些偶像呢都整不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法老身边呢聚集了各种偶像的那种代言人，现在呢耶和华神兴起攻击他们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偶像们的话呢也能还击，还击到现在为止呢还击不了了，也就是说埃及地的所有的他们以为神的那些偶像呢现在全都不行了。所以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现在我让你看到所有的偶像，所有你们拜的神没有一个像我的，所以让他们开始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然后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所以这位神是什么？是非常非常有怜悯的。因此耶和华神说，他是前面是用瘟疫攻击什么？攻击牛羊驴马，对不对？骆驼。耶和华神说，如果要瘟疫攻击你百姓，你百姓早就没了，所以存留他们。因此呢十六节说，其实我叫你存立的意思什么呢？我没有把你们的人除灭，我要你们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就是让你看，让你看我的能力，看神的能力，让你看神的名是多么的大。哎，好了，然后这里说，你还向我的百姓至高，不容他们去吗？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就开始告诉他说，说你们今天之所以能活着，是为了让你能够看到这位大有能力的神，以色列的神，他的荣耀的名，你可以认识他。他说，如果神说，如果我要用瘟疫攻击你，你早就没有了，所以你现在还要自高自大吗？还要不要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十八节说，到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说好了，你还不容他去，我明天就要叫冰雹下来。所以你们埃及地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冰雹。十九节，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重要了，当神开始攻击人的时候，告诉他，给他提醒了，你告诉你的百姓赶紧的进屋里边躲着，把你的牛啊羊啊全赶进来，否则的话冰雹会把他们打死的。二十节，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所以两部分，一部分人就当真了，说赶紧耶和以色列的神要下冰雹了，另外一部分人还没关系了，就不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蔬菜上都有冰雹。所以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由火散到地上，耶和华的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说还有火掺杂，可能是电闪雷鸣，冰雹呼呼啦啦就全来了。二十五节说，在埃及遍地雹击打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知道冰雹呢毁坏了庄稼， 前面是把拖拉机打坏了，不能耕地了，那么至少地里还有点东西啊，地里边的东西也都那些苞米啊、玉米啊、开始一个玉米啊，什么都打完了，没得玉米吃了，没有粮食吃了，所以开始攻击他的粮食了，这很重要的。然后二十六节呢，说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善地没有兵法。哎呀，这个又不一样了。二十七节，法老打发摩西、亚伦来说，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所以他现在开始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得罪了这位神，说我认识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开始对神有一点认识了，他知道他前面行的是诡诈，对吧，说哎呀我错了我错了，这回不承认错误不行了，否则明年连吃的都没了，今年都没吃的了，所以呢他现在开始一点一点，我们看到开始认识了，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所以他现在开始知道，哇，这位神是不能够随便欺骗的啊。二十八节，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所以这时这个法老呢又开始退一步了，说我犯罪了，的确是我一次一次的骗你们，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就开始惩罚我们，我们是邪恶的，说现在太多，这个冰雹已经够了，你还祷告吧，这个冰雹没了，我就让你们去。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所以现在呢，摩西又说了，让你知道我们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不单管以色列，他是管全地的，所有的都归他所属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一点一点的显示他自己是怎样一位神。第三十节，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神。所以这时候摩西呢也说了，我知道你们肯定还不会听神的。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所以这个冰雹这场来了呢，没有完全把它的农业毁坏了，只是把大麦和麻呢给打坏了，因为那时候开花了嘛，开花的时候呢你把它一打掉了不能授粉就不结果了嘛，但是这个小麦还没开花呢，小麦和粗麦还没开花呢，所以呢他们很可能它这一长出花呢，哎，还能够结果子的。于是呢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了，雨也不浇在地上。法老见雨和雹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所以这个法老又反悔了，还是不让他们去。第十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继续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所以就是说耶和华神是这样，他说我就任凭这个法老的心呢还是刚硬，还是抵挡，还是犯罪。为什么呢？耶和华神要把他的荣耀显得完全，要显得完全。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说，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儿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的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不单那个当世代的人，也要把这个事儿记下来传给他们的后代，让他们的后代也知道以色列的人神是神，是万有的神。所以我们现在看呢，耶和华神呢不单是要埃及人认识这位神，也是让他们认识以色列的神，那么也让以色列人认识以色列的神就是万有的神。好了，然后呢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现在他称他为两个神，希伯来人的神，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是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了那冰雹所剩下的田间和转成的一切的树木。前面我们讲了，还有小麦和粗麦还没有结果呢，所以呢，剩下那部分呢由蝗虫负责把它吃完。然后说，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去了。你知道蝗灾呢，是一直到今天来说都是 自然灾害当中最大的一个灾害。因为蝗灾一旦来了之后，他不单吃粮食，他啥都吃，只要呢连房子他都吃啊，就只要能够啃的他全部都啃掉了。然后我们看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说这摩西吃个灯，我们还得吃个灯到什么时候呢？就这个意思。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人已经败坏了，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这些大臣就开始惧怕这位神了。你听他说的是什么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赶紧让他们和他们的神一起走吧，我们受不了了，就是这个意思，来劝那个法老。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所以这个法老说，你们去吧，你们要侍奉你们的神，你们和你们的神一起走吧。但是你们以色列人这么多人，那竟谁去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呢，他这里讲到了说，就所有的，我们所有的都要走，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耶和华神。守节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节期的话必须是以色列全部的。好了，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然后下面就说了，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以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所以法老说什么呢？说你看你们的神在哪里，地动山摇的，一会儿冰雹一会儿灾害的，你们去的时候呢，你们的神跟你们一起去，肯定也有这些灾祸的，所以我劝你们呢，你们青壮年去，老妇人孩子就留在这儿吧，好了，去吧，就不让他再说了。所以把孩子啊人呢、啊、孩子啊还有妇女啊还有那个牛啊羊啊都留下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那么前边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的这些大臣呢已经被折腾够了，所以呢就劝法老，那法老就听了，但是呢只是做一个退一步，说你的这些 年轻力壮的呢可以去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些比较妇女啊孩子啊还有牛羊啊就留在这儿吧。那么摩西呢就照耶和华神呢的吩咐呢行了这样的神迹，把蝗虫给引来了，这个蝗虫呢就吃掉了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埃及地没有粮了，没有收成了。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起，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市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哇，就是我们讲的黑压压的全是蝗虫，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的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来，所以这蝗灾很大了。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又得罪了你们。所以这就是法老说，这个糟糕，我又来了，还又我就是没皮没脸了，我又得罪你们的神了，我又得罪你们了，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所以这时候他开始请求饶恕他的罪了，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又开始求了。十八节，摩西就离开法老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所以把这些蝗虫都吹到海里边去了，在埃及的市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个蝗灾又过去了。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这个法老呢，一见这蝗虫走了呢，又反悔了。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哇，这个黑暗呢，说你似乎都能摸得着，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太黑了，就你都好像都能摸得着一样。然后呢，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都黑了，天就黑了，没有白天了，没有太阳了。然后呢，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大家都不敢走，因为太黑了，你不知道哪是哪。但是呢，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 一见各山地以色列家都很亮啊，这整个的埃及就乌漆麻黑的。法老就招了摩西来说，你们去，我也不知道这法老怎么叫的摩西来，可能摩西就在他外边等着他，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所以这个法老呢又退了一步，说要不就这样啊，
拿着火
啊，对，可能拿着火把，对，然后呢说你这个孩子和妇人呢可以跟你去，但是牛群羊群那个留下，这是我的。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说我们给我们的耶和华神献祭呢是需要有祭牲的，有牛啊有羊啊，你不给我们怎么祭牲啊。他说所以呢我们的牲畜呢也要带去，连一蹄儿也不留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呢摩西就说我们要给我们的耶和华神献祭，要献的东西很多，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要献什么，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必须都带走，连一个蹄儿都不给你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所以法老的心呢还不行，所以连牛连一个蹄儿你都不给我留下，那肯定不让去了。28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那日你必定死。所以这时候法老呢就开始发狠了，说我肯定不让你们去了，说摩西你别在我面前嘚嘚瑟瑟的，下回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杀了你。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所以呢摩西呢就跟他说，你说的对，我肯定不见你了。这就是七八九十四章，这四章的经文。这四章的经文呢就是应了，为什么把它分不开呢？因为这就是所行的十灾。
九灾
行的九灾，还差一灾留了下次分解，因为下一灾是很重要的。这九灾呢是很重要的。这九灾呢正好就回应了什么呢？正好就回应了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神所说的那句话，你们就要看到。所以现在摩西我要伸手攻击埃及，你们就要看到耶和华的作为。所以耶和华神就开始伸手攻击埃及，借着这十灾。有些人呢这样解释的，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的，他这里边无论是苍蝇啊，无论是蝗虫啊，这些呢实际他都是在针对埃及人所拜的偶像，就好像以色列的神和埃及人所拜的偶像在比武一样，看谁能打过谁一样。这个呢我觉得也有道理的，但是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呢神呢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就要显明他是全地的神，然后呢他又是以色列的神。怎么显明的呢？你看埃及地全都黑了，但是以色列人家有光，埃及地人都有蝗虫，哎，以色列没蝗虫，这表明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所以显明一方面显明他是全地的神，另一方面他又显明这是以色列的神。而在埃及人眼中呢，以色列人他们是痛恨的，他们是看不起的，但是呢你就看到借着法老看到了他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看不起，但是呢神就好像是以色列的神，他为以色列人来撑腰一样，都这是我的百姓。好，那我们看今天的四节经文讲了什么呢？经文太长，但是讲的事情很简单。那么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回应了前边耶和华神。前边呢耶和华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先派摩西和亚伦去和法老说，法老说不行，反而加大了对以色列人的逼迫。因此呢耶和华神说，现在你就要看见，你要看见耶和华神的能力，记得耶和华显明他的能力怎么样呢？来看到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那么前边呢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呼召摩西开始，或者说摩西出生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拯救的一个法则。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到后边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一并的来总结，但是至少从今天的四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说我要伸手攻击埃及人了。但是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神并不是没有攻击他们，而是 向他们把命令发布了，而是他们反映出来他们不顺服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你们现在要看到，要借着能力来显出他是神，要埃及人认识他是神。所以呢，第七章一到第十章呢，就讲到了耶和华神攻击埃及人。那么从这个攻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哈，耶和华神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要显明他是全地的神，他要显明他的百姓和埃及人的不同。好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那么这个法老他之所以不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然他不认识了，那么他里边的依靠是什么呢？是那些偶像，那些术士，那些东西的。而且呢，头两个回合的话呢，好像还能顶得住。那么以色列人依靠的是谁呢？实际上这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依靠的，是耶和华神把自己摆在了以色列人依靠的那个位置上，实际埃及人并不依靠他的，所以耶和华神是出手的。所以我们看了这里边，实际是神要借着这个攻击，要显明他和埃及人所敬拜那些偶像，或者说对神的认识的那种不同。所以耶和华神刚开始显出说我是神，我是以色列的我是以色列的神，我是犹太人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后边讲到的是什么？他是全地的神，他是一切的神，他是一切的神，他要显明这一切。那么话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信的，一部分人是不信的，一部分人是也不信也信的，反正就是无所谓的那一种人。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在要显明他自己的时候的话呢，无论你信与不信，都不能够拦住他显明他是谁，对不对？他都要显明的。但是呢，问题在什么呢？人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是问题是神要将信的和不信的分开。蝗虫的灾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人家歌山地就没有，歌山地就有光，也没蝗虫，但是埃及地哇就不行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今天因着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信了啊，神就存在了，不是的，而是神一直在向世人显明。而我们的心呢，只是没有像法老那样的刚硬。那这并不意味着说啊，我就比法老强，而是神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呢，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是神把我们的一个石头的心，刚硬的心，像法老一样刚硬的心，换成了一个肉心，我们才能够明白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哇，原来我们是有光的那一伙的，我们是相信的那一伙的。哇，我前面姊妹都分享了说，我们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是这一伙的，我们是挺有福的，是非常非常有福的，所以这是的确是有福的。那么我们再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我们非常难懂的，就是讲到说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请问法老为什么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你就相当，你就这样想，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呢，又能够给埃及人带来祝福，明白什么意思没有？所以这个国家呢，你比如说，如果说为什么日本当年要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想让整个的中国都成为日本人的奴隶，而且呢，这个国家呢又非常的有智慧，又有神的祝福啊，他种啥长啥，他养啥啥都下崽，一下下十个。你说他能愿意让他走吗？法老说，他们走了谁给我建造宫殿呢？他们走了，我们那个牛羊肉就供应不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不愿意让他走，这是他的私欲所在，而他没有考虑说你的神。因此呢，法老的心刚硬呢，并不意味着说法老本来很温柔的，好像那时候和约瑟的那个法老一样，心很温柔的。然后呢，耶和华神不行不行，你刚硬刚硬，你要不刚硬，我就没有荣耀可彰显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法老的心本来就刚硬，只是神把他的私欲要拿走了，这不属于你的，要拿走了。我们一想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神的这一伙的，我们很高兴的话，我告诉你，我瞬间就可以让你看到你不属于那一伙了，跟法老就变成一伙了。 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私欲的东西一个一个拿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会越来越硬。比如说你看中什么，看中钱财，钱财挪走，像约伯一样，你看你心刚硬不刚硬？你说那我也不会刚硬，你会抱怨神不会抱怨神？肯定会抱怨神。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当神要我们完全的把自己献给他的时候，就是把主权献给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是刚硬的。表现在哪里？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我们是愿意给出去的，有些东西我们是不愿意给出去的。不愿意给出去的那些东西的话呢，我们就会变成刚硬。而那些使我们的心可以变成刚硬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愿意被神拿走的，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又一个偶像。所以我们的心中跟法老一样，只是怎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未到伤心处的那些东西呢，我们都可以舍掉了，但是到伤心处的时候呢，就不行了，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怎么就刚硬了呢？所以我说，当神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依靠拿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像法老那样的刚硬。但是呢，此时此刻神给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有恩典，所以使我们懂得原来每一次我们不愿意把这个拿走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把这件事情拿走的时候，他会把更好的给我们，什么？圣灵，什么？神的恩典。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件事情，要拿走这件事情即将成为我们的偶像，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因此我们才能看是很危险的，我们才能够主动的、愿意的、柔软的说，哎，拿走就拿走了，我就不要了。比如说我们看中的金钱啊、事业呀、我们的虚荣啊，这种拿走就拿走了，没关系的。而那些没有这样的恩典的人，没有让他看到那个更好的圣灵，看到更好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那就抓住不放嘛，这不行啊，没这个不行啊。所以法老这里边是动了他心里边那块蛋糕。如果耶和华神这样说，跟这个法老说，好了，这个国家就还是你的奴隶，羊牛都给你，然后呢，这个国家呢搬到你边上去住。我想法老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和不离开是一样的，但是现在让他离开了，哇，法老说我的宫殿谁造啊？那些牛羊肉谁供应给我啊？现在这个砖谁给我做啊？没人了，这不行。所以呢，我们对法老的心的刚硬呢，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不是法老很温柔，神使他刚硬，而是他本来就很刚硬。但是呢，现在时间到了，就好像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查过的，什么？神借着埃及人祝福了谁？以色列人，同样也借着以色列人祝福了埃及人，他们是彼此祝福的。但是现在呢，你知道，现在这个关系，他们由这种平等互助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呢？一方变成奴隶主了，变成以色列人的主了，要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神说 No， 不，以色列人是属于我的，不属于你的。所以这里边要强调，我要把我的百姓分开，我要把我的百姓分开。那么就是动了这个叫什么法老心中那块蛋糕了，他当然不干，他心一定会刚硬的。所以我们这样有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属于神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埃及权力都黑暗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光，就是当这个世界都要面对毁灭的时候，我们却面对着永恒的光明，这个是我们极大的一个荣幸。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够牵累我们，就是不能够使我们的心刚硬。因为圣经当中反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不爱这个世界是你不是说，哎，我不上班了，我不要钱了，什么我不住房子，我什么都不是，不是。而不爱的意思就是不把它当作一个必要的，没有这个我不行。人这一生除了神没有不行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没有而不行的。你说那没有饭行吗？你错了，神说神会给我们饭。所以那些不信的人会跟我们说啊，你信神能顶饭吃吗？信神顶饭吃，因为神说了，你看那鸟儿也不种也不收，神也养活它。行，这是真实的。感谢神，神给我们两双手，给我们一个灵活的大脑，我们都可以吃饭的，除非我们懒惰。所以呢，我们不 不要爱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当作偶像。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是柔软的，是柔软，你不会刚硬。这个世界当中把什么拿走都不会令你的心刚硬，因为什么？你知道这一切我有神，而神会供养我，这就足够了嘛。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无论我们信或者不信，神都不会被拦阻来显明他，因为他造人的旨意，造世界的旨意，就是借着，不但借着万事万物要显明他这位神，他也亲自把自己显给人看，使人可以认识他，使人可以脱离灭亡的境界，使人可以有得救的盼望，就是信和不信的。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不信，但是有一天神要把信的和不信的要分开，不信的神就要把它放在黑暗里直到永远，那信的神就要把它放在他爱子的光明当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认识神是多么的重要，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向我们显明。箴言书当中讲到了说，智慧离你并不远，他天天都在街市上发生，只是那些愚昧的人怎么样，不靠近他。我们今天也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并且为我们死，做成了救恩。我们再不认识他，那就是好像希伯来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就没办法陶醉了。所以盼望我们在耶和华显明他的日子，可认识的日子，我们去认识他，去寻求他，不要浪费光阴，因为有一天黑暗真的要来，但是黑暗来的时候光明也来，我们到底在黑暗还光明当中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来祷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读了这样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你耶和华神的膀臂，你掌管万有，你有满有慈爱，你愿意人认识你，愿意认识你的能力，也愿意认识你的慈爱，你愿意人来认识你这位天地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使我们可以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更是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出了你的膀臂，并且将我们放在你的翅膀底下，我们欢喜快乐。我们为着你每天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着你愿意亲自借着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每天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全心的来归向你。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但是我们有你在高天之上又住在我们心里的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无所畏惧。愿你每天都这样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